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各位听众好，欢迎你来到我们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我们今天蒙哥不在，但是我们访问另外世外桃源另外还有一位高人。在介绍这个高人之前呢，我先想先跟各位来讲
你听到高人你就词不达意了是不是？我给你那么大的压力啊
我都不知道这位高人他要不要用他本身的姓名以示听众啊。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邱牧师，我不知道这个字到底是念邱还是念蒙。
哎呀，你就把我的那个身份给露出来了，我还要隐藏我的身份。
你反而要隐藏身份了。哎呀，
我现在了解你为什么要访问我。你
为什么
知道我这个是一个不像牧师的牧师？
不会不会。
我常常给人家的一个观念是说，我要给自我介绍是什么呢？我是一个帮助你这个玩梦的人，完成梦想的，
完成梦想的人。
因为你知道，当给别人这样的一个title 的时候，就已经把你限定住你是怎样的人，对不对？偏偏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个性的人，我比较喜欢多样化的。
那我们今天呢，世外桃源呢，蒙哥不在，
所以他不在，你就可以放肆了。
对，可以一起来修理，修理一下蒙哥。话题呢很简单，我们就来谈论一下。就我知道呢，本来呢，是一位这个驰骋于大海。五湖四海的七海游侠，
哇，那是非常一个久远久远的事情。
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七海游侠如何成为一个现在在美国在那边牧养教会的一位牧者。我们今天就是来谈这个很有趣的话题，一位七海游侠的转变是什么。简单的开始问题哈，谈一谈他是怎么样会踏上全时间侍奉神的这条路。
对了，其实我来这里哈，我的目的就是要泼糖掏肺，让你们能够了解而已啊。
就是把他的心剖开来给我们看一看，到底是黑的还是红的。
其实很多人都想要了解，对不对？这样的一个职份的人呢，他到底在做些什么事？
对，
对不对？
对，我们印象中呢，我们印象中的牧师呢，就是礼拜天他上台讲个道。其他的时间他到底是在洗衣服刷牙看电视还是看球赛，我们都一无所知，也很好奇
啊。在听那个世外桃源的节目。你不要忘了还有这一点啊。
对对对对对，可是我们一天才一小时啊，剩下的23个小时到底在干什么呢？
这个有的时候要是秘密不能够太公开的。
您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你是出生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吗？
对的，我是出生于基督徒家庭，但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你也会发现太多的一些教条啊，或者太多一些规矩，有的时候觉得是蛮束缚的，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呢，小贝呢还算是有点渊源，我们曾经是他室友，对，在室友5天的室友里面呢，听到过去他一些的他个人的成长经历，我觉得非常有趣啊。在一个牧师的家庭，对不对？
也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总要把你的背景稍微，我们当然是要对背景资料稍微了解一下嘛。
有的时候每次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不好意思，好像有亏于这个，有损于家父的名声，你知道吗？
听众朋友，你现在看不到，他这个额头上斗大的汗珠已经流出来。
就是啊，就是啊，哎呀，
一提到是
敏感的这个的话题的时候，
一提到是牧师的家教，算是也是圣言了，对不对？这父亲是牧师，那么讲一讲小的时候，据说你小时候是住在教会里面，是不是？
对了，对。 住在教会里面，当然了，父母都是为我们好啦，哈，要我们啊参加这个聚会，参加那个聚会，什么聚会都要参加，除了姐妹会不用参加哈。
对，那所以你从小也就参加很多的聚会，是不是？
对呀、啊，也就看得多了，对不对？
看得多是正面的多还是负面的多？
当然都有啦，哈，对不对？
那你那个时候小小的心灵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做什么打算？你们心里想说，我长大就要像我的父亲一样，也要来当一个牧师吗？
怎么可能呢，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候小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被管的太多了，在被管太多的话，你就想要我要自由，我要出去。哎呀，当然，所以我家里哈有六个孩子哈，六个兄弟姐妹，那我是其中一个排行中间最好的。在中间、
就是、
为什么呢？
管老大管小的，中间的比较不管，
对，我就可以出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啊，在外面这样晃荡晃荡啊。不过虽然在那边晃荡哦，可是哦也是常常是有一些精彩的事情会发生啊。
哦，那有没有什么小事，有没有特别的趣事讲给我们听？有没有曾经被你的牧师父亲给打屁股啊的严加责备的事情？
当然了，我父亲也是对我们还是蛮好的，当然是有严加管教的时刻了哈，但是他都是为了我们好嘛，让我们能够受这个基督信仰的熏陶。
嗯，
好，让你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啊、但是呢，自己也很想就在外面去做一些别人不敢做，我能做的哈啊，比如说了，我就去啊，偷摘番薯，偷摘这个橘子呢，常常就看一些不要钱的电影，不是不要钱的、
什么叫做不要钱的电影？稍微解释一下，是从旁门溜进去，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墙进去哈，或者就混进去啊。你发现呢、除了看电影很爽以外哈，你也会发现说，哎，能够溜进去不被察觉，这才更爽啊。所以
小的时候呢，就跟绝大多数的这个听众我想一样，就小的时候做了一点小小的坏事，但是那时候做完小坏事的时候又发现父母还不知道，心里还有一点窃喜就对了。
哦，你的意思你也是跟我一样那我们同类啊，那我现在就比较安心了，我汗要流少一点了
啊。小的时候也并没有什么样志向说要长大也要成为一个传道人就对了。
没有没有，我其实哈小的时候的志向是什么呢？我很想做一个喜剧演员。
想当喜剧演员。为什么你这个有你这个志向跟很特别，能不能稍微讲一下为什么会想做喜剧演员？
哎呀，你知道在那个教堂里常常有时候很严肃，对不对？你也知道信耶稣有喜乐哈，但是我就发现有些人不见得那么喜乐，看父亲自己有时候蛮愁苦的哈。为什么愁苦？当然他牧会哈，牧那么久很多的一些矛头啊，这些眼光啊都注视在他身上。不仅如此呢，做孩子的常常是成为一个众人的焦点，只要你一点点做错了，常常会被放大。
对，牧师的孩子好像有这个啊，就是天生我们说好像带着一个原罪就对了，是不是？大家会找他的麻烦，对不对？
因为自己孩子是焦点，如果说你的孩子做不好的话，人家说，哎呀，你怎么做牧师的没有见证？我这个做牧师孩子呢，常常会给这个父亲背这个罪债、
对对，等于算是就给父亲小鞋子穿就对了，或者戴高帽就对了，反正呢，总之呢，有一点什么状况，人家就会殃及你的父亲就对了。
我要纠正一下，其实戴高帽戴的少，
戴高帽戴的少，
穿小鞋或者是比较多一点、因为他们会说，哎呀，哎，你的孩子都没有管好，哎呀，那你这个怎么有见证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啊，有的时候很多父亲的愁苦都是因为我们这些孩子啊，没有办法成为他的一个有力的见证而来的。
对对对，那所以在当时候，你说想成为一个喜剧演员，就是希望说有一个新的开始，然后比较不一样的人生就对了。
对了，我就想说，哎呀，让大家哎。活着吗？不必那么太严肃嘛，对不对？让大家多多笑笑哈，然后多多快乐一点哈，
轻松一点。
对，这是我的其中一个愿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愿望，
还有另外一个愿望，
想知道吗？
我想想看啊，你想当喜剧演员，那还有其他的？我知道，那就是想当一个导演喽。
导演哈，我还没有这样想啊，因为导演都比较是幕后的嘛，对不对？导演的话就是要去中理。一大堆事情让他把它组合起来，可是我那时候小时候比较不觉得我是有这样的才干的人，
所以另外一个志愿是什么呢？
当歌剧明星。
哦，哎，歌剧，哎，那我们从小就很会唱歌，是不是？
说不上说很会唱啦，啊，当然是在国中的时候曾经得过这个歌唱比赛的男生组第一名。
哎呦，真的啊，是不是？请问这个规模是指仅限于本校，还是一个城市，还是全国性的？
这是本校
而已，本校而已，那也还不错啦啊。
但就引发我的兴趣了啊，
歌觉得自己歌唱的也还不错。哎，讲起来，你看那又当喜剧演员，那又会蛮会唱歌，哎，那算是蛮适合往演艺圈发展了。所以当时有没有去报名什么电视台的这个歌唱比赛啦，还是说这个表演的这个表演一些舞台剧在征人呢？你有没有曾经去过呢？
哎，你知道啊，六个兄弟姐妹啊，一个做牧师的，他没有太多的一些财力可以支持你嘛，所以就是我因为欠栽培。
哦，所以说到后来呢，听起来您对牧师的父亲好像心里好像还有一点点的不满。
没有，没有，不敢哦，我不敢哦。我是说我因为欠栽培，所以我就没有胆量去报名那种的。
哦，没有胆量，但是心里呢隐隐约约总觉得自己呢可以做一点不一样，比较不一样的事情。
对对对，哎，声乐啊，哈，不是说一般的歌唱比赛，我说的叫歌剧
演员。哦，所以你不是讲那种流行歌曲，唱那种靡靡之音就对了，就是说往歌剧方面的发展。
那当然了。
那后来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找这方面的学校啊？还是
啊，我是没有啦。当然在那个年代里，是认为说，哎，会声乐哈，比较高尚一点嘛。
嗯嗯嗯，
比一般的一个电视的歌唱者、歌者的话，歌星的话是比较高尚一点。那个时候还有那样的观念，
哦，
所以
不是跟这些流行歌曲呢、流行歌手呢混为一谈，对不对？
对，当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也不能够这样子一概而论了哈。
对，就是这样。请问一下，你比较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呢，还是比较喜欢听这个哈世界三大男高音的歌曲
啊？那当然是后者啦。
啊，真的。
Color me a man, crazy me a man。
哎呦，
把很多人吓走了。
听众朋友，你现在开车我要小心一点，你假如附近有麦当劳还是先停一下比较稳当。好，那所以后来长大之后呢，就我知道你后来又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选择。你好像是啊去往航海方面走是吗？
对啦，其实不是说我做了那么一个坚决的决定啦哈。我后来往航海方面走呢，当然我是很想要离开家嘛，往外去发展，去看看世界怎么样子。在那个年代，三十几年前的时候呢，能够出国是不容易的。当然你能够出国是有几种身份，一个是你从事贸易的身份，
对，
那时候没有观光嘛哈，没有这个签证，也不发达，没有这个钱。另外就是你做一个飞行员或者是空服员可以有机会。还有一条路，它就是航海。
哦，所以你是为了要离开家的这个，等于算当时对你来讲好像是一个捆绑。你让离开这个家，然后呢要到四海各地去走走。所以呢以那个时候你的经济状况各方面，你觉得当一个船员的话你的机会会大很多就对了。
哦，
是是，
那当然了。那个时代呢也很多人哈去参加了船训班的训练，他们就是四个月受训之后他们就航海。当然了，航海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那个时候是赚外汇嘛，赚外汇的话你又免税，而且当时的船员的薪水是比路上高的个大概起码四五倍。
四五倍啊，
这只是指一般的普通的海员啊哈。所谓的它分为甲级海员啊也乙级海员。甲级海员当然就是属于那些 officer 啦，对不对？船副啊，管轮啊，轮机长啊，船长那些，那一般的这些乙级船员的话，就是在 on deck 做的一些水手舵工啊，或者是机舱的加油啊，这些等等的。
对，
那这些船员的当时的薪水的比率呢，就是这样。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船上工作，跟地上的比，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兼一个舵工的薪水比当时的一个老师的薪资高四倍。
高四倍，哎呀，所以你看这个当老师是并不是当船员的幸福，是当老师的可怜，对不对？
应该这么说，但是他们 而且坐于印财嘛，
可是当船员还真好，你看赚得多，但是吃喝拉撒都在船上，对不对？
的确，
你得很容易存钱，很容易省钱。
没错，没错，
对对，
所以我那时候只留了42块美金在船上领，其他210块美金家里父母的。
哦，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已经都是领美金了，对不对？
啊、那当然了。
哦，所以呢、你自己留一点点在船上花用，剩的都是孝敬父母去。哎呦，那、听起来
还是一位孝子啊、你不知道啊，我跟你讲，那个时候青春期都是比较叛逆的嘛，对。但虽然他叛逆，但是他基本上还是兄友弟恭，
所以你
孝敬父母。
所以你把所有的收入将近只有1/5留在身边用，4/5都交给父母。那、你跟现代人刚好。大概倒过来，对不对？现在大概能够1/5给父母就不错了。
哇，你越讲，那我感觉到我当时多么伟大了。
那个时候，这个果然的确是有大无畏的精神，就非常高尚的节操
啊。没有啦，也想到那时候不容易啦，因为家里面啊那么多的兄弟姐妹哈、我还记得那时候母亲呢还特别呢帮忙那个教会的一些窗户打扫啊。因为要请外面的人也不容易嘛，
要花钱
、那不如就说哎呀由自己来打扫、那教会有时候还补贴一点点金钱，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
那听起来等于算是你那个时候这个不但完成了自己到世界各地走走的梦想，对家里啦、经济方面帮助也很大，所以你那个时候照理讲应该很满足于你那个时候的现状才对啊，对不对？
那时候觉得不错，因为你又可以一步一步的爬嘛，往上爬嘛，
最后可以干到船长就对了。
哦，那当然了，那当然了。可是你第一步到你需要先考一个船副的执照，它分为那个大副、二副、三副。后来我下船之后马上考三副的执照，哎，感谢神，哎，第一次我就考上了。当然考那个执照是不容易，因为它要考10科。十科，6科是专业科目，那4科是一般的普通科目，国文、英文这些了哈。它规定说你一定要平均60分以上，就是及格。那10科就1000分嘛，要60分以上。然后呢，你规定是专业科目一定要及格。那时候我没想到，我竟然第一次就考上了。
那成绩算是蛮不错的，
还是第2名呢。
那时候忽然猛一发现，原来我就是适合吃这行饭的，就
啊，其实哎，这是神的恩典呐。其实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呢，我重生得救，信仰当时对我来讲是有影响，让我知道哎有这位真神，这位真神爱我，但是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他的爱，特别从父母从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边来的，其实也会感受到了，只是我当时很叛逆，以至于我跟我父母呢之间关系不是很好，直到有一次我参加了一次这个特会之后呢，突然才领受到神跟我说话的感动，借着那个讲员让我知道我是个罪人。
能不能谈一谈那是什么样的特会，又什么样的感动？
那个时候是一个冬令会了哈，那也是校园团契所办的，那我那时候要报名参加了这个特会，因为听一些团契的辅导讲那个特会不错，所以我就报名了。可是报名之前呢，我还跟我父亲大吵一架。
哎呦，为什么他不要你去啊？
我也忘了什么原因。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觉得好，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其实是刚好有个特位，我可以去参加，我就拿着这个行李啊，铲子就走了。可是神接着在讲，你一直在抓住我的心。讲到一些例子，圣经当中的例子，一些以前先贤的被神感动改变而使用的一些例子。真正抓住我。那讲员很重要讲的一句话是说，我们都有罪，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曾经得罪过人，那你得罪过人的话你就必须要向神认罪。可是在那个年龄你想说，
对、
你会觉得有什么罪，对不对？
对呀、
只不过跟父母吵个架。
对呀、
那个时候可是我就觉得很难过，心里面很难过啦。
你那个时候就感觉到说你自己就是对不起你父母吗？
我之前根本不会觉得，可是那一次特会里面我突然有这样的感受。哎呀，我说我必须要向神认罪，就是说我得罪了神。因为父母生下我，他们也爱我，对，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去体会他的爱，而且跟他顶撞。
你那时候还只是高中生就对了，
对，高二的时候，
所以我想应该是也就是我们说的行话来讲，说那时候有圣灵的感动在你里面就对
了。对对对，的确是这样子。挣扎了好久，我就跟神说，好，我向你认罪，因为我做错了，我不该这样子。我那时候才体会到真的我是个罪人。
所以你那个时候才算是真正 得救重生，跟你是不是从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牧师的家庭出来没有关系，对不对？
没有关系。可是那个孩子是第一天而已啊，第一天晚上后来我向神认罪，认罪之后呢，我心里就比较释怀。可是第二天讲员又讲说，你得罪了神，不仅要向神认罪，同时要向你所得罪的人认罪。
哎呦，那怎么办呢？大难题啊！那个时候的男生高中生要你这个个头应该也长得蛮高的，要你跟你的父母讲认罪应该说不出口吧。
的确的确，那个时候我可以向朋友认错道个歉，因为他哥们嘛，对不
对？
对
对, 对。
好，可是
跟父母不这么容易。
对，不容易。青春期在那个时代跟父母不容易。
对对对，连讲话都不太想讲了，你还认什么罪呢？
哦，你也有这个经验啊。
当然是啊，对啊。
OK, 下次挖挖你的故事好了。
想要从小辈这边挖东西是不可能的事的。
好，我下次求救蒙哥好了，请蒙哥挖你。等他回来。
我们下一次我们应该联手让蒙哥说说老实话。
哦，对对对对，这老是个好主意哈。我当时哈，就觉得并不想说回去跟我父亲认错，我觉得说跟父亲认错很难呐、很难，何必？我跟你是神嘛，对不对？
对，
我向你认错就好了。
对呀、
我心里面一直在挣扎，可是圣灵一直感动，让我觉得说不行不行，如果你不这样做，你过不去。我真的觉得过不去，
我真的、
哇！我就在神面前挣扎好久，后来我终于向神说：“好，你放了我吧，你放了我。”我愿意回去跟我父亲道歉。
哦，真的？那你后来真的是特会玩，回家见到父亲第一件事情就跟他认错吗？
是啊，不仅如此，是当我做了那个决定之后，我突然觉得我心里面得到很大的释放，我有很大的喜乐耶。那是我一生当中很难得有这样的经验。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重生。
哦，
重生，我的生命重新改变了，然后让我拥有很大的喜乐。所以我回去马上跟我父亲认错之后，突然哇，那个喜乐一直涌流。连我父亲都很诧异。
哦，真的、我以为你父亲一听到你跟他认错马上就打你一顿。没有吧？你跑去哪里了？
不会，他看到我改变啦。他其实很爱我的啦。
感谢主，你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嘛。
对，虽然我以前打过我同学，有同学到家里来跟我父亲来投诉、
投诉、
说你的儿子，你的父亲的儿子怎么打我的儿子，把他打成这样。
哎呦，听起来好像不太对，把人家打的那样，人家父母都来了。
我虽然我以前还偷摸我父亲的一些钱，皮夹里面的钱都还知道。
那所以那个时候你得救重生之后，后来你自己选择读、也是读海校，对不对？海事的学校。所以后来也就当上，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说，你也当上了三副的考试，也考过，本来可以一路就走这条路下去，对不对？
对。
那后来是又是发生什么事情又让你没有走这条路呢？
其实做自那一次重生得救的经验之后呢，我的整个生命改变，除了刚在刚刚那边愿意向人认错道歉以外，就更重要的是说我整个生命有很大180度的扭转。它扭转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以前喜欢的一些这些东西我突然觉得不喜欢了。
哦，真的？
比如说打人、欺骗还有作弊。我们以前是全班作弊的。
你以前还会喜欢打人哦？打人不是蛮不得已，最后忍无可忍才出手吗？
最近不过其实哈，我也不乱打了哈，我常是我是仗义也直言的，为朋友，
所以也算是同学里面一个算是一个大哥就对了。
其实我记得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位比我个头还矮的，他被别人欺负，他被别人欺负就回来找我。
帮他出头？
对，我帮他出头。我去找那个人个头比我还大。我跟他说你怎么欺负他？哇，一言不合把他打下去，那个人吓死了。
一言不合就打下去，看来那个时候果然蛮是逞凶斗狠之徒。哦，所以以前你本来还蛮喜欢这种哈，就是这个这个所向无敌，这个快意恩仇的感觉。后来呢，就慢慢不喜欢这类的事情。
对啊，突然就觉得很厌恶，而且就是觉得很有罪恶感呢、
就觉得不该做这些事情。
对对，我就突然喜欢去帮助别人，或者是你行出一些比较良善的事情来。
哦，所以那个转变是一瞬间这样转变过来。
对，你的生命整个扭转了一个态度跟方向转变，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跟影响。
那后来这个影响在你人生，你选择你的我们现在所谓的 career， 就是你的生涯规划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说你本来已经朝往这个航海这方面已经走了，
对，
也应该算是蛮是顺利的，但是当你在重新在做规划的时候，神有没有什么给你什么特别的带领？
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我在船上那时候实习从事工作嘛，一年半的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得到盲肠炎。在航海途中就得到盲肠炎，这是一个非常
蛮危险的是吗？
对，
因为船上没有医护人员吗？
没有，我们是接收了这个日本的船，好，他们留给我们的是一个瓦斯船，当时的船龄是16年，那我看了他们的编制都比我们完整，我们省钱嘛，
对对对，
那他们还有医生，那我们的船是没有的，那只有
这个钱，
由二副去兼这个
简单的
医疗，他保管药。船到了日本之后呢，他马上带我去看医生去检查，那个医生也告诉我说我是得到腹肌性盲肠炎，那他就问我说，你要开刀呢还是要吃药？他说因为你是腹肌性，这两者都可以但是开刀当然是根治啦，那我和当时就选择说啊，那不如就吃药就好了哈，能够不动刀就不动刀嘛，
对呀、啊、对呀、啊。
再加上就是说你动了刀之后
你可能还要待在那边，是不是？
对，
是你可能没有办法顺着船旗回来，
没错，不仅待在那里，你可能要被送回台湾，
对，
那那个时候你要再上船再办手续的话会很麻烦，那时候我才半年嘛，在船上半年，但是你必须要完成一年的实习，那这样的话我什么时候能够毕业呢？我就不知道，
对，
我就不如说哎呀，我就选择吃药，他开了这个一个月份的药吧给我，然后我在船上就吃药，可是呢
还是痛，
痛没有力，就是你只能够吃稀饭，然后你没有什么体力，痛到一个地步，是有两次这样的发作，是说你在半夜里面突然痛得跟好像僵尸一样，这样坐起来痛到那地步很自然的，然后你就扶着这个腹部上船桥去工作，
对，那在那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你那个时候怎么样，你有做什么特别的祷告吗？还是说怎么样？
我那时候当然就是说我遇到这该怎么办，照理来讲你不及时开刀的话你生命就没有了，当然我就后来就象征
这个要是有感染的话会可以很严重，
那当然因为它会成为腹膜炎嘛，
对，
当我向神这样祷告的时候，神给我一个很大的平安在我里面，同时给我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出自于诗篇121篇第八节，这句话说你出你入耶和华神必保护你，
这句话是很美的一句话，再重复一次好吗？
你出你入耶和华神必保护你，
听众朋友里面你要是有没有圣经的，你现在想要来看看神为什么有这么美妙的话语的话，你可以打电话到281-561-9747，我们会想办法把圣经送到你手里，到这个地方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
香啊，人生咖啡。
那你先生当时也信主了吗？
但没有，
还没有信主。
他比我早来5个月。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他很不高兴，他会跟别人争吵，吵的就是真是晚上睡不着觉。他觉得
很认真的一个人。
对，因为他有一位朋友他是从北大来，另外一位他是从北医大来，他就觉得他们也都很聪明，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傻的事情？
那两个朋友都已经信主了。
对，他们都信主，经常他们一起讨论的时候，那我先生就给他们争吵。就是说你就知道神有多怜悯，他来了以后他一直不去教会，可是他来了第一件事情是把我送到教会去所以是很奇怪的事情。当我大概怀孕20周左右，那我们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当他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他说小孩子有问题，就说是 Down syndrome， 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讲，就是这是一种综合症啊，就是可能小孩子生出来以后会有痴呆或者会怎么样。那他当医生告诉我的时候，
把你吓坏了吧？
我没有
你没有
所以很就是很奇怪的事情。那我就跟我先生讲，我说这个不会哈，我说既然我们很清楚是神给的，那如果神有更好的他不会不给我，所以呢那他又让我们去做那个叫羊水穿刺，我想大家可能比较清楚，
对，
那当医生建议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说 我们不要做，因为你无非是你想做流产或者什么，把他把孩子啊拿
掉。
对，当时我就想，既然我们很清楚这是神给的，那我不会，即使他有这个病，我也要，就是因为我知道那是神给的。所以呢，那我也没有做。所以呢，我们两个都很坚定，就不要去做。那医生就给我们做工作，你还是要去做。我说不要，我们都不要去做。所以呢，我们大概又等了3个礼拜的样子再去做的时候，那这个结果出来是正常。但是呢还是有一点事情，就是说小孩子他那个脐带里边应该有3根血管。
对。
2根动脉1根静脉。
对。
可是我这个孩子只有1根动脉1根静脉。
哦，少了一根。
对，少了一根。那这一根医生就说少这根血管没事。那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少这根血管？有可能是因为别的有缺陷。那医生就说可能问题不大，也可能会有问题将来。那我们当时也很平安，就觉着就认定就说这是神给的，所以就这样在肚子里待了9个多月。那出生以后呢，小孩子还是偏小，大概他生下来才4磅13盎司。
哦，
还是比别的小孩子小。
3斤多。
4斤2两。
4斤2两。
对，4斤2两。
那也是太小。
对，也是很小。当时生下来以后，医生就说呢，他起码要在医院待2个礼拜。那我们就说好吧，那待就没有办法就待嘛。
对孩子总会有好处。
医院就一直会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等做了一天过来的时候，医生就说可能没事，这个孩子什么都正常，就是
体重，
对，体重
偏轻，
偏轻一些，可能1个礼拜就能走了。那一般来讲我们生孩子在医院就待48个小时，等着第二天早晨的时候，按道理来讲我下午就应该要回去。
对，
那我们也祷告，我们说哎呀，反正求主保守了，但愿这个孩子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可以一起回家。那就很奇怪，当我们到中午的时候，那医生就告诉我们，也许你们可以晚一点办这个出院手续，稍微晚一点，等拖到最后，也许孩子可以跟你们一起回去。就很奇怪，就是说在2天以内，那个就从2个礼拜就变成2天了，就很奇怪。那天下午就是48小时以内了，我们就全家一起回去了。就是尽管他是很小，可是呢确实是什么事都没有。那再后来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孩子还是非常健康，好像也蛮聪明，就是长，
他现在有1岁，
现在将近22个月了，已经
快2岁了。
对
对，我觉得他真是活泼可爱，长得非常的灵巧，很好看，
真是就觉得神的恩典。尽管我们会经历一些，但是更让我们知道神的信实，只要我们把信心放在他那里。
唱出颂赞的声音，求主查看我们的心是否合一，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诚实来侍奉你，求你圣灵此时降临，充满我们的心，在你爱中使我们能够得到安息，求你圣灵此时降临，释放我们的灵，带领我们进入完全与你合一， 这时刻我们要单单来敬拜你，在这时刻我们要单单来仰望你，求你圣灵此时降临，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刚谈到他那个时候在船上得了急性的盲肠炎，但是他又没有马上的处理，只是吃了一些药，在船上呢还是在痛。
哎，对，刚刚我们说到神给我那句话之后，给我非常非常大的平安，我就有确据，我知道神一定保守我，不让我丧命。何况我那时候才是
二十来岁，
十九郎当岁，
十九郎当还不到二十岁，哎，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身体也很强壮，觉得自己一定撑得下去嘛。
哦，那当然了，那是伏地挺身可以做很多，
哎呦，现在能够做几个？
哎，现在不错呢，也可以做，
现在可以做
十几个，
十几个，那还不错。
那个时候是刚好是在船要到澳洲，三天以后就会到，而且那个时候又是农历春节快到的，
快要过年了。
对呀，那可是我就是非常非常疼痛啊，又没有力。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存在，就是大家都欢天喜地准备庆祝新年，
就你一个人在那边愁苦，
哎，
痛苦，
对。但是我那时候心里面有很大的平安，这个是很特别的，
对。
哦，后来船终于到了，就在那个除夕夜到了，到了之后呢，二父马上带我去看医生，
对。
那医生一检查，他说你要赶快开刀。
一定要开刀，
那刚好大年初一的时候，他就说你然后开刀，好，就把我安排到医院里面，第二天就开刀，等到开完刀之后呢，医生才说再晚一天你就没命了。
哦，他是时间，神的安排时间怎么样的准确哈，在最后一刻他也不耽误你的事就对了。
对对对，哇，我就觉得哇，真的很感恩啊，我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神保守我生命，在我开刀之前呢，已经给我话语，给我确据。
而且我想，特别是哈，坐在船上那个时候，等于算是你还没有上岸之前，什么事都不能做，所以你也是在那个当中，应该是学到相当等待的功夫嘛。因为那个几乎就是说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嘛，你在上面，你就要等等等，等到着陆之后才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那时间上面就安排的这么好。
对，那当然了，当然那个时候完了之后呢，开完刀之后呢，我又待在那边住了13天，那另外一个问题 又出现了，到底船会不会回来这里？因为我们的船都不晓得下一航次会到哪里。
哦，真的，你那个时候当船员这么可怜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到，你下一站是哪里都不知道啊！
哎，可怜的。而是
那我想请问，邱牧，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哦，没有啦。
啊，那还好，不然我想说你这样人一出去就掉在外面，那要是说那个时候在台湾要是有个女朋友的话，那不是天天等得很心急吗？
那个有谁喜欢我呢？又是那个时候虽然重生，但是还是有那种有点凶神恶煞的感觉。
好，那所以后来呢，你们就在那边，那后来又去了哪里呢？
哦，后来感谢神，神就借着船公司就安排我哈、哦，在出了院之后呢，我就住在一个华侨的家里，当然那时候的一个政府单位在那里，
在澳洲就对了，
澳洲、
哇，那你也待过澳洲的人，你也算是、啊、住过澳洲的、
不仅如此哦，看了这个袋鼠啊，还有这个树熊，
回、了，
回了，三十多年前就看了，
三十多年就看了，哇，那你后来回来讲，人家听人家会很羡慕咯、
还认了一个干妈，因为在住院里面的这个隔壁病床的，哎，觉得我很可爱，很不错，
是个老外干妈的，
以后还记得那个。Clara 的那个毛给我、
真的、哎呦
啊，可惜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算是个奇遇就对了、
那个时候不晓得下一行是到哪里去，因为那时候刚好能源危机嘛，能源危机出现的时候呢，船就开始不固定到几个国家去买油，那时候他们是到中东嘛，
对对对，
后来就转向到澳洲、我就在担心说到底这个船会不会再回来，因为在不回来的话就麻烦了，又被送回去，送回去又是牵涉到关于这个本来担心的这个办手续再上船的问题嘛。后来听到消息说他会回来，所以我就在澳洲待了一个多月，总共33天嘛，
简直就是旅游嘛。
是啊，哎，很好的一个机会休息啦，稍微认识一下这个西方世界。
是的，
那我也送了这个澳洲政府一个礼物。
啊，你还送澳洲政府礼物、怎么说呢、
我把盲肠留给他们。
哇，好贵重的一份礼物啊，好吧。所以你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就是说你现在算是你的盲肠还留在这个澳洲，澳洲听说为了这个盲肠盖了一个纪念馆。所以那你说航海的时候也发生过一些事情，但你心目中也留下神怎么样照顾你哈，神怎么样爱看顾你。那后来呢，我们就讲到正题了，什么样的情形呢会打算要全时间的来侍奉这位神？
哦，对了，后来我回来就考三副执照嘛哈，花了一段时间预备了，后来就考上了。考上之后呢，我就去服兵役，服2年兵役。啊，那个时候本来是应该可以去当海军呐、但是因为海军需要服3年役啊，
太久。
对啊，我当了海军的话，当然就可以当教官嘛，因为你有三副执照。后来我还是选择说，哎呀，用抽签的方式，我抽到2年的陆军。我想说，趁着机会可以锻炼体能嘛。
哇，应该去航海的，做海军的又跑去当陆军，
少掉1年嘛，对不对？后来我在服役的时候呢，到末期快要结束，那后来我突然有一个感动，好像觉得说，哎，是不是神给我另外一个带领，是应该去走这个全时间侍奉神的道路？
哦，就是有心里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声音在给你有这个做这个建议就对了。
对对对，然后又看到好像这个教会的一些需要哈、
看到哪个教会？是你父亲那个教会吗？
对，刚好那个时候我服役的最后半年呢是在那一带。那我当然就到那个地区去聚会，但是当然就不是我父亲在牧会啦，是别的，
已经是别的牧者了。
我爸把这个想法跟他沟通之后呢，那他说，哎，有这想法很好，但是呢，你必须要做一件事，就是可能你需要去读大学，去读大学，因为现在大家的知识越来越丰富了嘛，哈，你现在去进神学院不足以去应付以后的侍奉。后来我就跟神祷告，好，如果这样子建议是很好，那我就向神祷告说，我读完兵役之后，我就准备去考大学。但是我跟神讲说，我就试这一次，如果我考不上的话，我知道，你的带领可能不是这样子。
所以你那个时候也是有人在赌，就对了。
的确，的确，的确的哈。当然，我觉得这是正面的啦，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嘛。去体验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带领、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放心了，
所以、
我就可以去上船。
所以就是考试之前呢，就是说假如说神是愿意你要走这条路，你要先充实自己、要先去读大学，要有学到一些知识。
对，
那假如说神祝福这件事情，你就很容易就考上、然后接下来你才会走上全时间侍奉这条路。
对
是不是？
对。
那后来的结果怎么样呢？
上了一间学校，
哎，后来也有考上，对，哎，各位听众可能现在觉得好像考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但是那个时候呢，嗯，考上大学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啊，
哎，
现在听说是考大概上大学是非常容易，
大概20%的录取率，
哦，是五个人里面只有一个可以上的，
哎，对啊，哎，我那时候还考上最高学府，
哎，哎，而且
你是最高学府的，
哦，对对，那我现在想，那其实我想应该蛮不简单，因为人家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花了很多时间在船上，对不对？
哎嘿，
哎，所以那讲起来是还实力还不错啦哈。
哎，没有啦，没有啦，我后来就慢慢发现，哎，神给你的带领就是为什么你会免去掉一些走一些不必要的路，比如说刚刚那个考执照的事情，
嗯，
因为很多人就是你考不上，一而再，一而再，一起继续在准备，再继续考嘛。
嗯，对对对。
哎，后来发现，哎，神让我一次就考上，就是你
不用浪费那个时间，
对对对对，
去经历一些其他的事情。
嗯，
那后来呢？那读完，你那时候读是读什么样的科系呢？
我读大众传播。
哎，大众传播那也是跟你刚才讲的这个一开始讲，你说你的这歌剧啦、喜剧演员，虽然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多少也有一些它相关的地方嘛。
对， 对，
传播事业嘛。
对对对，
哦，读了大众传播。
你，啊，
在那个时候，一个大男生去读大众传播，好像也不算太多吧？
啊，不多，其实。那边的大学的在这方面的科系也不多，
嗯哼，能够选择的学校也不多嘛，
而且比较多是女性去做，
对对，都是
比较多，
哦，所以那您那大学四年应该就过得很吃香了，
哦，也还好了，还好了，
还好没有到这个左拥右抱。
哎，我不敢，我不敢了，
哎，
生命重生的，
哦，
你不要忘了，
哦，对对对，
我不敢做，
而且夫人现在也在我们这个电台的发射范围之内，可能在听，所以不能乱讲。好，那后来你大众传播大学读完之后，你有在从事什么相关的工作吗？
哦，后来我就去做了一个制作人，就是有关于影音方面制作的，也是一个基督教机构了。那，嗯，那个时候我曾经也去考的报社，笔试过了，准备去口试呢，后来我就觉得，哎呀，好像神还是给我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岗位上去努力，后来我就没有去参加口试。后来 我的同学他也觉得很诧异，哎，怎么你怎么没有来口试啊？
所以你那个时候你把大学读完那个时候，你也忘记了那个时候你说要上大学是要全时间的侍奉神，
嗯，
你还是走自己的路就对了。
当然啦，后来你知道在大学里面这个看的更多啦，嗯，
对
不对，你觉得哇，
花花世界还有很多可以追求的事情。对，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就把那个时候的要考试要进大学的原来的那个初衷，哎，那个决心就暂时放一边了。
哎，对，当然你自己内心里面还是觉得说，哎哎，神还是会提醒你啦，哎，你是不是应该走这条路。
嗯，
啊，但是我尽量也是把它放在一边啊，不去想太多，
嗯，不去想太多。那后来呢？
那导致我到30岁之后呢，当然有一次我父亲就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诶，你不要忘了哈，你是不是很有心来服侍神。
哎呀，我觉得这个父亲蛮伟大的，曾经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愿，他随时在叮咛你了，
对，他自己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很羡慕啊，那戴德生的 一句名言嘛，他说，
嗯，
如果我有1000万英镑，我要把这些都给
中
国人，
对
啊，如果有1000万条生命，哦，都要卢书给中国，
一条都不留给
他说，如果我有1000万个儿子，我都要给中国做传道人。
哦，那结果呢？你们六个兄弟姐妹里面有几个后来做了传道人？
后来有3个，刚好一半。我就笑他说，
哦，一半做传道人，那这个您这个父亲也算是真的是很伟大了。
他没有达成他的愿望啊，
啊，
我就笑他说，哦，你有戴德生的心智，但是你没有戴德生那样的儿子。
然后呢？那30岁那时候，你接到你父亲的电话之后呢？然后
对他提醒我了，后来就是刚好他也告诉我说，哎，现在这个所神学院呢，在马上就要报名截止了哈。我现在告诉你这句话，但你让你去想想看了哈，你是不是要做这个决定试试看？那当我放下电话之后呢，当然我就向神祷告说，父亲既然这样跟我提醒，我也在度的在寻求看看是不是真的你带领我走这条路。
嗯，
因此呢我就跟神讲说，我报名这一次，如果没考上，我以后再也不会想这条路。已经30岁了嘛，
你用同样一招就对了。哎，每次都用这一招，就是，
哎，这招有时候很有用，
就是背水一战就对了。每次都是把自己逼到角落，万一没过，
哎，
我就另谋他途，就是这样。咦，看来您是赌性坚强啊。
对啊，
小贝这一点呢比较会，小贝每次都会留后路。
对，所以这就是你比我聪明的地方。
没有，这我比较笨的地方。
但 但是你没办法，你句话说上帝都疼爱那些愚笨的人，
所以你不留后路，那个时候就说好，过了就过了，没过了那就不再去想这件事情，对不对？那结果呢？
后来我也就觉得很诧异，怎么还算考高分就进入了啊？后来我就跟神讲啊，这就是你带领了，我也没有任何的借口了，我就走这条路了。
你也没有借口，你就把这个，你就到神学院去读书，
对对，
然后。
而那所神学院他都是招收大学毕业以上的。对。
那所以那时候，那你神学院一读完就开始全世界的。
就走入牧会。
你一开始就是牧会吗？还是？
对对对。其实我本来是不想要走牧会，我是想说做一个比较在基督教机构里面侍奉比较专业性的。
我想要先跟各位听众稍微讲一下，就是说可能听众朋友会觉得说，一个神学院毕业的人是不是就一定会去当牧师啊？所以我们今天想讲，就是说，当时你毕业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考虑到说，你是要当一个布道家啊，还是说是一个在一个地方的牧会，或者说是在一个机构啊，例如说一个机构在从事不管是文字也好、影音的工作，因为你也是学大众传播嘛，所以那个时候你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你是做怎么样的考虑？
当然，我那时候比较想走影音的方面。其实，在那之前呢，我也好几年哈，在大学时代就开始好几年在一个圣乐团里面，圣乐布道团。到处去布道
所以你还是有在走声乐这条路就对了
那有啊，
你心里还是对歌剧站在歌剧台上，然后在台上演那个李尔王还是念念不忘就对了。
当然没有那么高深的哈姆雷特这个没有啦可是那是的确疯狂，我曾经为了练发声哈，练了个两三个小时而不累当然
你
周围的人都
对
邻居都已经觉得
我想说你那时候是住在深山里面，不然的话可能就被移送法办了。
没有没有，那还是那个在一个社区里啊，
社区里面。你后来还是就是希望是说有跟你这个所学有关系的侍奉就
对对对，但是后来你读神学之后，慢慢的神就开始在调整你了也发现到说牧会是比较是基本的而是第一线，而是做人的工作。
做人的工作就是牧。那我现在很多听众朋友也很多是可能也不是基督徒那可能听到这边，其实我们心里都常会有一个很好奇的想法，就是说我们讲到牧师牧会，这个牧师跟这个基督教的牧师跟天主教的神父，我们今天刚好有一位牧师在我们当中，这边请这个正牌牧师呢，很正牌的跟大家讲一讲，到底基督教的牧师跟天主教神父呢，到底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只是一个不能结婚，一个可以结婚呢？你们稍微讲一讲这个，因为真的有些听众可能到现在他还搞不太清楚。
对，的确从外显来区分的，的确是如此在天主教他们是规定神父不能结婚，修女不能结婚。当然他们有他们的用意啦，是说这样的话你比较能够专心服事嘛。他们也提到说保罗是没有结婚的。
对。
而且他有也说过他有这样的恩赐的哈。
对。
但问题是说彼得他是结婚的。
对啊，彼得还带着他的太太到处。
对。所以这个比较能够看到说是天主教他们是比较希望说这个神父或者是修女能够专心的在侍奉上来尽力那有他的考量点那牧师呢，他允许结婚，他有另外一个强调点、考量点。也就是说，因为在牧会的过程当中呢，你不单单只是牧养这些男性嘛，或者是女性嘛，
对，
是双性别的嘛，
对，
所以你夫妻要做工的话，要一起来侍奉的话，你可以去牧养那些不同性别的人会比较容易，再加上就是他们的生活跟这个其他一般会有的生活比较接近，比较能够体会，也比较了解他们的需要，所以基督教牧师呢，他们跟一般人是一样的，这个是另外一种强调点但是呢，还有很重要的强调点就是说，神他本来就设立婚姻嘛，
对呀，
对不对？
对，
他设立了婚姻之后呢，就希望能够有一个近前的家庭来出现嘛，
对，
所以这个就不成为说去禁止牧师结婚的理由，
对
啊，重要的不是说你外在独身就比较圣洁，
对对对，我想
大家
听众朋友里面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对，好像这样呢就比较圣洁，所以你现在讲到说其实并不是以这个来考量，
不是不是，因为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圣洁观不是如此，
对
但当然很多人他们都认为说 你不结婚就比较圣洁，有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观念。
然后呢，你那时候来念是在念神学吗？不是吧？
其实我本来一直对传播很有兴趣，很有负担。那在我牧会五年半之后呢，这个感动一直还在我心里。其实在我读神学院之前呢，我就哎想要来美国留学，就是学传播的。
嗯、
那后来因为父亲的那句话哈，
嗯
啊、带给我了一些醒思，然后呢我祷告之后我就去读神学，但是这个感动还一直在我心里面。
对，
所以后来我就来美国，我就读了这个传播。
嗯哼，
牧在牧会五年半之后。
哦、所以你来这边读是读传播对不对？你并不是在去读神学就对了
啊，不是，对，但这个也是个教会学校，就700俱乐部的教会学校。
哦哦、okay, okay,
那就是怎么样把传播跟我的神学福音呢、
嗯、
把它结合在一起。
后来念完之后，但是神还是把你带到来到 Houston 这边来牧会嘛，对不对？
念完之后我回台湾，
嗯哼，
我就在医院，一个基督教医院里面负责院牧的工作，还有宣教的工作。然后也是五年半之后也没想到那么跑回这个美国来。
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讲到这边，下一次呢可以跟我们谈谈一下诶牧师师母甘苦谈，这个很好玩的啦。不过今天太可惜都没有修理到蒙哥、啊、本来还想说蒙哥好不容易一集可能不在，我们可以修理修理他，放过蒙哥一马，下一次来我们有其他题目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的修理一下我们的
蒙
哥。
要谢我，谢谢我。
好，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愿神赐福你。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为主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